从买鸡排到筑祭坛，从负债5000亿到年赚上百亿，蔡善宏祭坛能力无限。职场小组从看电影、吃鸡排、喝珍奶到整个解散，他是如何起死回生？公司从负债5000亿到年赚上百亿，又是如何办到的？身为公司一间厂长的蔡善宏见证，即便自己做到爆肝，也不可能挽救公司脱离5000亿的债务危机。可是当我们筑起祭坛，当神的同在下来的时候，圣经上讲的是真的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。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出埃及记20:24。台湾新恩堂传道蔡善宏，任职于群创光电的一座厂长。台湾面板业最大的两家公司，其一就是群创光电，为鸿海集团旗下公司。台湾百大企业，群创光电排行20几名，年营收上千亿。该公司有非常多间厂，分布在不同地方。蔡善宏目前管理约300多名员工，每日工作相当忙碌。帮忙买鸡排，祷告会解散。这间厂原本有祷告会，平时约10多人参与，包括副总，也有职场小组，蔡善宏也参与其中。大约1年时间，他一路看见公司的祷告会，从原本10几个人到完全没有人，职场小组从很多人参加，福音活动办很大，圣诞晚会送脚踏车，到整个解散。当时，公司祷告会通常只求2件事：一、公司的事情，如赔钱、找人才、未来发展等；二、为彼此祷告，如被上司责骂、工作压力、身体不适、家庭烦务等。慢慢的，祷告会参与人数越来越少，最后剩下2、3名同仁，蔡善宏是仅存的其中一位。原来的祷告小组以看电影为主，还会发鸡排、喝珍奶，如此丰富，应有很多人来参加才对。但没有，人是越来越少。我是最后一个负责买鸡排跟珍奶的人，我买完，祷告会就解散了。蔡善宏因而深感，原来要在公司带下神的国，把福音传出去，其实是一场属灵征战。而原本看电影、吃吃喝喝的祷告会，我发现其实没有能力，这样的小组其实也不吸引人，因为外面的世界其实更吸引人。职场小组只剩2、3人，该怎么办？神的话比世上娱乐更吸引人，上帝使小组发旺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祭坛转化来了。2009年，世界号角使命团牧约翰牧师团队来台，传递祭坛与转化的信息，台湾新恩堂致力推动和教导。同年起，教会推行每天读圣经10章，一年会读经超过3遍，至今蔡善宏大约读了30/40遍圣经。一开始不知何谓祭坛，也摸不着头绪。起初身为副理的他，会一个人于工厂筑祭坛。当时他一边绕行这座厂，一边祷告，依然懵懵懂懂，祷告内容也只有主祷文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旨意成全，如此单纯。然而当人开始愿意照着上帝的呼召和旨意行时，那一步一跨出去，我发现神自己会带领。上帝开始带领教会如何筑祭坛，同时蔡善宏也于公司成立职场小组，希望在职场传福音，带下转化。蔡善宏建议职场小组参与者照着祭坛的法则来进行。首先是改变祷告的方向，如同新约圣经耶稣所教导的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祭坛是服侍神的所在，如同旧约的会幕、所罗门建的圣殿，所有祭司来到当中，都不是求自己的事情，乃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献祭。大家开始不再为公司发展、自己的问题来祷告，而是更多感谢、赞美、 悔改，为自己也为公司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悔改，并宣告神在公司掌权，为公司的命定祈求。很特别，小组就在这个时候，慢慢的，神自己使他发旺。蔡善宏真实经历，圣经上所言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真谛。若神不动工，就算你对一个人说破了嘴，就好似隔着一个玻璃对他讲话，对方有听也没有懂。可是，当神动工了，过去的职场小组，对大家说有电影看，有鸡排吃，有蒸奶喝，都没人要来。后来，小组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干脆来读经，从头开始读，没想到开始有人愿意来。我发现，神的话比世界上的这些娱乐更吸引人。有天，蔡善宏坐在位置上处理公事，突然圣灵说，起来，到楼下去。如同圣经中的腓力下到加萨的经历一样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使徒行传8:26，他带的这座场约一个足球场这么大，共8层楼，于是起身坐电梯下到1楼。原以为会发生什么事，遇见什么人，结果什么也没有，便心想，走到大厅去吧，也是空无一人，接着再走到外头，除了阳光普照，依然空空如也。我就想说，应该是听错了。于是返回电梯，准备回到8楼办公室。就在途中，遇见一位女同事，彼此寒暄。女同事问她，平常都看你带便当，今天怎么没有？蔡善宏回，因为今天有小组。对方好奇地询问，什么是小组？于是，蔡善宏顺势邀请他参加。当天，女同事就来到小组中，之后也进了教会，她和3个小孩都受洗，至今稳定聚会。这就是神动工。还有一次，有位姐妹要来参加公司小组，从8楼搭电梯下到2楼，在按关闭键时，门不小心夹到一个人，因而连忙道歉，然后邀请对方参与小组。这样的邀请其实很不寻常，照理说，对方应该也不会接受，但是当神动工的时候，受邀者真的前来参加，之后也进到教会，受洗归主名下。其实神这样做事很多很奇妙。蔡善宏见证，祭坛小组开始后的几年内，公司有好多同事都陆续得救。他算了一下，至今包含同事及其家属受洗的约有30多位。如今他们都在教会里跟着接受祭坛装备。从一个人的祭坛到一群人跨场的祭坛。原本的鸡排小组关了，祷告会解散了，这座场从一个人的祭坛，蔡善宏之身绕场祷告，到一群人的祭坛，一周有一天聚集，大家一起绕场祷告。没想到有一天，神发出挑战，公司有那么多的场，别的场呢？蔡善宏说，神感动他们，当他的工作在这个场发旺时，我们应该带着这个火到别的厂去。于是找了距离这的300公尺的其他厂，众人利用中午时间走过去。然而在那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。他们找上一位原本祷告会的主席，分享希望来这座厂助坛祷告的负担。对方以亲身经验名言，在这座厂组职场小组连吃饭都照聚不起来。祭坛吸引神的同在，神自然会做工。蔡善宏便鼓励大家，一周一天，一起感谢、赞美，为这的认罪悔改，宣告神的国降临。然而，没有其他人脉，也不用属事的方法，该如何在此开展新的职场小组呢？神迹就这样发生。有天，众人在这座场的一间会议室助坛，放诗歌、敬拜。不知道董事长就在隔壁，正在处理一位处长想离职的事宜。 原本对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要拒绝董事长的挽留，没想到居然听到如鹰展翅上腾的诗歌声。那位处长也是一名基督徒，因此仿佛听见神对他说，你还要留下来，还有任务要完成。话锋一转，他便答应董事长的挽留。后来他不仅自己加入该厂的职场小组，还带着部门同仁参加，就这样跨厂的职场祭坛就此展开。其实蔡善宏也曾想过，上述这些见证会不会都只是偶然。多年前他有机会调到高雄，约有一年时间，当时的他圣经已读过很多遍，对神的话语有更多认识，在祭坛转化上也更多扎根。当他被调到高雄的厂，二话不说，第一天就进到该厂的一个角落，开始筑坛，宣告神国降临。我们在那个厂也开始了祷告祭坛、职场小组。蔡善宏见证职场祭坛的扩张，从一个人的祭坛到一群人的祭坛，再到跨厂的祭坛。如今职场祭坛的规模从苗栗扩及台北、台南、高雄，多的连线筑坛祷告。过程中，职场祭司们跟着全国祷告网络的全国职场祭坛，共有15个群组，一同接受装备与成长。筑坛内容包括感谢，特别是难以感谢的事情，更要感谢。例如，被老板臭骂、诸事不顺等等，但他们发现，越赞美越有能力。以及为这的认罪、代求、宣告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最对得起公司的一件事，筑坛吸引神同在，能力无限。蔡善宏服务的群创光电股本将近1000亿，年营收破1000亿，然公司最惨时曾欠债5000亿元。当年媒体亦曾公开报道此事，如果公司倒了，恐造成台湾金融风暴。后来我们算是奇迹式的生还，不但5000亿还完了，而且还年赚几百亿，营收上千亿。他深相圣经上所说的获财的能力是在于神，生命记8:18。曾有人问过，在职场筑祭坛有时占用到公司的时间，这样会不会很不道德，会不会对公司是很大的亏损。当然，神要基督徒认真做事，这点绝对不会错。圣经教导，基督徒要亲手做正经事，要顺服老板，即便乖僻的也当顺服。蔡善宏表示，公司有十几座厂，后来他也升上厂长，即便做到肝脑涂的，做到爆肝，也不可能挽救公司脱离5000亿的债务危机。可是当我们筑起祭坛，当神的同在下来的时候，圣经上讲的是真的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。凡祭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出埃及记20:24。基督徒常常祷告，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神。后来他发现，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是记在亚伯拉罕的祭坛上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，直到今日人还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创世纪22:9-14。基督徒常常宣告，上帝是耶和华尼西的神。而耶和华尼西这个名字其实是记在摩西所筑的祭坛上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。出埃及记17:15。基督徒常常宣告，上帝是耶和华沙龙的神。读了圣经和才知道，这个名字原来是记在基甸所筑的祭坛上。 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。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。是诗记6:24。我赫然发现，真的，当筑起祭坛的时候，神的名就记在当中。你不一定要筑祭坛，也会有耶和华以勒神的供应；你不一定要筑祭坛，也会有耶和华尼西神的得胜；你不一定要筑祭坛，也有耶和华沙龙神的平安。但是神刻意把他的名字记在亚伯拉罕的祭坛上，记在摩西的祭坛上，记在基甸的祭坛上，已经不是个巧合。如同出埃及记中，神说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。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出埃及记20:24。所以我觉得，当我们筑起祭坛，其实是最对得起公司的一件事。因为人能做的有限，但我们如果真的吸引神的同在，真的能力无限。公司5000亿还玩算什么？5饼2鱼都可以喂饱5000人。所以这个祭坛的真理，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。